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来宾，他是专门拍摄和制作电视广告。那其实广告无所不在，不止在电视上，像 YouTube 上面的播放影片、前面的前导广告，还有手机看网页时有时候会跳出的广告影片，甚至是 Facebook、IG 都有广告，真的是无孔不入。那这些广告究竟是怎么拍出来的呢？今天邀请到大间制作的总监胡志翰，胡椒哥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广告的世界。我们欢迎胡椒哥。
啊，真是太荣幸了，能够上这个千万听众的这个节目。这个电商原来是这样，有这个机会，这小弟三生有幸啊。
别这样子，焦哥，焦哥，焦哥，我跟焦哥很好了，因为我们也是同班同学，在台大。对，好，焦哥想请你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还有自己的背景啊。
自己的背景其实就是这个低调害羞，喜欢大自然啦。然后刚好在工作上
传统的华人就对了。
对。然后在工作上面，就因为小时候蛮喜欢看电视，喜欢这种影视音的东西，所以终于有一天有机会能够学习到怎么样拍片。我就从进入社会以来就开始一直是在拍片圈啊，那最后就是在广告影视制作这样子的行业里面一待二十几年。那自己的公司大间制作，以及后来又有一间一小间影像制作，以及今年我们有成立一个能火特效，能火动画，这些都是在我们这样子的一以贯之的广告影视或者是影视音产业里面来做的这样子一个拍片的服务行业。那 简单的说，刚刚就已经差不多说完了啦，所以我们就是一个以专注在拍摄，以 teamwork 的形式来拍摄广告影片，那我们自己期望能够把我们自己的影像制作都往最高质感的方向来做经营跟追求。那当然如果就根据budget或预算，我们也可以有很好的 total solution 的方式，所以是不管是大间在拍传统或者是现在的网络影片或传统的电视广告，那这样子的广告形式我们都可以做。那一小间也期待在各式各样的这个小众的分众里面呢，如果有一些预算上面的考量，我们也可以满足客户的预算上面的需求，但是我们也会对品质上面能够尽量来帮助我们的客户来做把关这样子。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就是大间是比较拍大片的广告，一小间是比较是小短片、小型的那种秒数比较短的广告这样子。
一刀切的话的确也是可以这样讲，但是常常也是会因为所有的形式，就像刚刚科威一开始讲的嘛，现在从过往的电视广告到后来的网络广告，现在又有 IGFB 这么多直视短影音，各式各样的需求，其实都是为了要满足客户端。如果客户端是甲方，我们把甲方当作品牌主啊、客户这样企业客户，那其实我们的上游里面还有一个乙方是广告公司。我们公司其实只能算是丙方，那丙方承接着乙方，就是广告公司啊，这些媒体策划公司啊、行销活动公司啊，这些他们对于甲方的这样子整体的广告需求中，关于那个这么多的行销业务当中拍出影片来，然后来做未来的客户端的商品或者是服务的广告的行为的话，那把影片拍摄这样子的东西分派给我们这样子的公司乙方来执行制作的这样子的任务，所以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对于广告影片里面作为一个 total solution 来说的话，就是一个拍片服务行业。
了解。欸，那焦哥其实蛮特别的，因为你是从 NTV 台的 VJ 到广告导演。对啊，
这个吴少也见故多人鄙视啊，所以
当时是有想要当 VJ 或是想要从事演艺圈的这种
没有，我觉得人生其实就一连串的机缘巧合吧。当我当年是在世新求学的时候嘛，那我是在世新的阶段，因为小时候我就刚刚一开始说很喜欢看电视啊，然后觉得对这样子的传播行业好像充满了好奇。那十几岁十八岁进到大学，然后或者十六七岁要设定目标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啊好玩或有趣为一个出发点。当真正进到学校去做接触，才觉得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的确、我想可能想要拍片这件事情一直是心里面一个出发点。所以但机缘巧合，有一天走在忠孝东路上面，当年的 NTV 音乐台进入台湾，然后有一个 VJ Search 的一个 event 的活动，然后我们就上去就侥幸最后 就入选了。对对对、那我觉得那个人生经验的最大的其实到了现在二三十年过后一直留在心里面的最多的，就是当年一个很想要或很想要理解这个行业的 小伙子，然后有了那样机缘进入到一个流行最前沿，因为当年三十年前的 NTV 音乐台就是几乎全世界最厉害的一个音乐流行频道，所以那我们从直接就在那样子的前沿里面可以看到影视幕后的制作方式，当然也看到了台前的表演方式，但对于那个时候的我而言基本上就是充满了开眼界的状况。虽然在目前是一个还蛮辛苦被收视率压着，或者是要去做很多学习，并不一定是适合当年低调害羞的我嘛。对，那最后但是可以看到的是很多国外的那个时候我们所说的 MV 嘛 NTV 音乐台，我们现在说所说的音乐录影，以前说音乐录影带或现在看到的 MV， 有蛮多一些幕后的东西真的会刺激我们对于拍摄上面或者是未来要干些什么来做一些想象。所以就那个时候就很想说啊，如果我以后可以当一个 MV 导演或者是一个当一个广告导演有多好。所以的确当年是想要为了要干导演，那其实也很明确知道我想要做幕后的事情了。对，目前呢有幸能够有那样子的生命经验体验过已经充满了满足了。对，那如果我想要拍片，我想要拍一个关于音乐录影带有关的或者是关于广告有关的，所以的确当年就是也很有幸经由柯一正导演的介绍进到了很专业的大型的制作公司里面去做，从 PA 就是制片助理这样子的角色来做学习，那从打底一直到升到制片到监制的从基层做起的工作，一直我在那间公司上了九年的班，一直到不管在台湾或在中国的上海北京在不管是营运公司营运业务拍片或出国做很多后制拍摄这些工作，我觉得也就是当年的风云际会都在于当初那个十八九岁的小孩想说要怎么样对去到一个很专业的圈子里面去的那样子的机缘巧合啦。
那焦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有特别提到 MV 嘛，还有广告，那可以告诉我们就是 MV 跟广告它拍摄的手法是一样的吗，还是它有特别的不同的感觉？
我想作为商品而言MV 其实是在服务卖音乐这件事，因为音乐如果我们更早以前就只能用耳朵听，
对，
那耳朵听的可能眼睛又在耳朵之前，对不对？总是会觉得好像不太够，如果有眼睛在前面能够看到些什么，所以才会有这样音乐录影带借由影像形式的表现让眼睛跟耳朵同时都满足到这个声光影视这个效果上面的满足。
对，
所以其实 MV 是为了服务卖音乐这件事情，音乐录影带是为了服务这个产品，那音乐是一个非常大的产值的一个商品嘛。那拍广告这件事情可能就是要把客户的服务，可能这个服务就是所谓的比较无形的东西或有形的商品，
对，
来一样是用影视音这样子的拍出影片的这样子这个行为来做到用这个影片来做到行销的这个功能。我想相通的东西当然就是需要拍出一个好看的故事，
对，
或者是创造出一个漂亮的视觉效果，但背后 既然音乐已经是有一个很好的声音表现的话，那广告其实也是影像方面跟声音方面都能够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个，也是充满了不管是故事性或娱乐性或创意性上面的一个加总，来成为一个影视音的一个商业产品。那这个产品当然就是要能够服务卖货，那这个货就一样就回归到 是卖音乐，那就是
MV，
对 MV， 那如果卖的是产品服务，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广 告。那形式上面我们都会觉得MV 好像就那样，其实也不是，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想象力可以更无限开阔的东西，对，它的确可以讲故事，可以用很花俏的表现手法，也可以表现的一镜到底，就看一个大明星或者就是看一个创作者在那边自弹自唱，也可以很有魅力，就像 One Take 那样，
对
对，所以其实方法非常多。那回归到广告也是，我们也还是一直在学习，因为从过往的我们在家庭的正中心的电视，我们是被仿佛被制约一样看着节目，然后节目跟节目的中间有了那个广告，
对，
那我们不要钱就可以看到，我们 要花时间看那个节目，但是一定要看那个广告，
对。
但现在的我们的学习是，现在有那么多的渠道，中国说的渠道或我们所说的 channel 或通路，要看待某一个东西或选择不看到一个网络影片也都很简单，一滑就可以把我们不想看的东西滑掉，对。所以这个内容好不好看，有没有吸引力，是创意人员跟我们在这个执行端的人一直在想去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融合的，就创意们花了心思，广告公司们就花了心思，用尽了心机，想破脑袋，想要把一个好的商品，想要用借由一个好的形式，想要透过一个好的文本来传递给我们的消费者，让他能够相信这个品牌，相信这个服务。那我们也用尽了能力啊，辛苦啊，劳动啊，血汗啦，眼泪啊，来认真的把它执行出来，但这个最后客户买不买单其实还是很困难，对，所以也许现在有很多的转变去成为那个很直效的方式，只讲产品功能做得很短，所谓的短影音的那些东西会冒起来，因为它挂钩于我们的互动式的 MarTech 式的一些行销，直接就可以去更看到，可能更接近看到成效的那样子的方式，直接就是带货的，有更多的网红们 KOL 们出来直接用他们的个人魅力来主张一些他们自己的好的方式，好 来去做商品的转换，其实都各方面都是一个
不同的
很大的竞争啦，对。
那胡椒哥我想问，就是因为你刚刚有讲到说这个形式的改变嘛，从以前是在电视上面看广告，然后到现在可以在很多社群媒体上或者其他通路上面看到广告，那就你的观察，就以内容面来讲，因为像我之前就是观察到说有一段时间大家很爱拍那种微电影的广告，那种很像市井小民，不一定是大明星真的有出现的那种广告，那就你的观察来说，以前到现在的广告的一个内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觉得不管是这种东西叫做流行还是跟风，都不见得有贬义的意思，
对，
就我们可能看到了一个成功的例子，觉得这有机会，我们也可能看过很多那种幕后好像要偷拍一些人的表现，他看到了一个作品，看到一个状态很感动，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整部片很好看，所以一段时间也会大家不论是把这个取材或这个方式来做一个延伸来做，所以我觉得微电影只不过是我们界定的一个方式，它很像是一个电影的说故事的方法，只是它说的比较短，所以叫微电影。其实它不是就是一个说故事吗？
就是一则故事。
对，就是一则故事。那故事讲得好，在一个有限的描述里面又讲得很棒，我觉得一样，每一个作品都是牵涉到两件事情的加总嘛，一个就是好的创意，这个创意就是故事的基底，再就是一个好的执行。那执行就是可能是我们制作公司最需要去钻研或者是彰显的能力，那这两个东西加总起来，不管它是长篇大论的，像是一个小长片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片，但是你要看得完看得下去又能够接受它的故事，这才是厉害的，或者是一个稍短所谓的微电影或短片或网络影片这样的形式，其实重点都是人们觉得它好看， 它好看才会叫做是微电影，微小的电影那么好看，如果不好看我们就把它划掉了。
对，
对，所以我觉得 这一个形式上面也许是潮流上面或者是大家在对沟通上面做的一个界定，但对于我们可能不管是客户啊期待作为一支影片来行销它的业务，行销它的产品，我觉得他还是期待是用什么样好的包装形式，但是透过好的执行来把他的东西让人愿意信服又能够把它看完。因为这个时代最难的就是有在这么多的可能性里面跟消费者来抢眼球抢注意力。
对
对，那东西甲方客户花钱拍了片，花了媒体的预算来买了时段，希望给消费者来看到，但是他不看其实都是打水漂。对，
焦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怎么看现在的短影音市场啊？就是现在很多不管是小红书啊或是抖音 TikTok 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世界，跟我们过往的学习不太一样。但的确它看似轻薄短小，它就是要短平快嘛。对，那演出者或者是对在这个镜头前面做介绍，或者是作为表演者这个人的魅力可不可以被彰显出来，其实是一个蛮有学习空间的一件事情。对， 我看待的方式也觉得说有很多种可能性，并不是一个广告一样是花了创意很多的心思，然后把它拍得很不错之后再截取其中一小段把它变成直视就叫做短影音。也不是一个人拿了手机自己拍一拍，反正有长这个样子它就是直的，然后就讲的短短的就是短影音。我觉得它要满足蛮多的短平快，甚至是在带货或者是能够真的转化成为对于产品或服务有帮助的东西，也都有蛮多方法的。但我觉得它的好处就是可以广撒嘛。
对
对，它可以请一次请非常多不同的人，就不同的角度城乡包围都市一样的方式来做这个可能性的尝试。一旦众多的尝试之中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能够成功，其实就可以找出来也许比较准确的一个广告的切角，也许再从那个切角从短影的形式，我自己也许认为并不是从过往的长的或者是比较 big production 的广告影片现在完全变成短影音了，也我觉得未来也很有可能短影音是变成一个试探的初始阶段的就是试水温的一个方式，抓到了这个切角了之后也许更应该可以用长一点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广告影片的形式，或者是更但具有创意又回到对比较大一点的东西，再来把客户的这些内容来交付给消费者。所以这我觉得啦，刚刚讲稍微多了一点，就是这一直都是我觉得我们都处在一个一直不断在滚动的一个学习的状况里面，这个环境是这样，我们自己的学习也是这样，所以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也不会说我们就要拒绝或抗拒或排斥些什么，所以这一些我们也是尝试，客户有这样需要我们也去尽量学习并满足客户这些需要，所以我们也有在做这些事情。
那所以这会是有一个脉络的嘛？假如说现在看到一个短影音的可能真的爆红的一个短影音组，这会是有脉络是可以去学习的嘛？就是他的他的影片脉络。
我觉得爆红这种事情就像是病毒一样，如果能够先知道他就一定起不来。对，病毒之所以造成这个疫情扩散，一定就是事前无法
预
想的跟预测跟预防的。
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也觉得这比较就像是一个观察到网络，如果那么网络或者是这个病毒这么原生，其实它猛爆才会被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也可能是在就事后诸葛的状况是看到之后也许去跟一波做这样的学习。
了解。
那在这之前想要把自己真的做成一个像是病毒或者是原生的这样一件会爆的事情，我想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多做尝试，或者是更大胆更不去预判他的那些尝试。
了解了解。那我想问一下焦哥，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习惯在网络收看影片，那焦哥你有觉得目前的广告市场有哪一些变化吗？或是客户有真的慢慢的都转向在网络上面在做这样的事情吗？
我觉得 因为我们的品牌型客户还蛮多的，
对，
我觉得他们的打法真的是两边都会有，嗯，也不会说完全都转到网络，
嗯，
因为传统媒体还是有它一定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嘛，哦，如果今天拍出一个比较有规模的片，如果这个客户有预算的话，拍出一个比较有规模的片能够上电视，其实都界定出了它一定的规模跟地位跟这个产品的公信力。所以如果当然是在预算或者是，很多受众切割层面，因为现在精准行销，比如说，对吧，柯威这个这精准行销大师，对不对，我们知道一方就是个美女喜欢时尚，我们可能就不会放一些那个
汽车，
奇奇怪怪的 对old school 的东西来给一方看，所以在精准的行销状况上面去，就会去做这么多的设定，那就是为了那些，嗯，那这件事情就变得，其实是都有普遍性的都有，所以对于我们这样子的制作公司而言，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学习。好，我们 teamwork 式的，会 big production 式的，把事情做到尽量好的状况，也是我们该有的基本功课。但怎么把我们的单元也缩小，去满足那些轻薄短小，或者再做的更小众一些的东西？那小众并不说我们就要做的比较偷懒或者是简单，嗯，而是说我们要怎么也帮助客户在精准的预算切分上面做到更符合大家期待的 CP 值的话，嗯，那我们也是在做这一些学习。因为其实事情切得越细，不见得竞争者就少，其实是竞争者更多，因为，
嗯，
因为非常非常多的 KOL， 非常非常多的小众的这些网红们也可以用很小的 team 可以做到，那我们怎么来跟他们做竞争呢？其实大家很常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就算我们不去竞争，其实他们或者是 这样的资讯被做成影片的竞争，彼此也就存在着。换句话说，下一个影片要来承载一样差不多的客户的产品跟服务的这样子的影片，要换一个，换句话说，要怎么说，才是我们在想的事情。
欸，可是听焦哥你刚才讲，嗯，就是现在客户他等于说，假如说是可口可乐好了， 他是不是就是要 for 一方要沟通一个方式，然后 for 我可能也要沟通一个方式，然后 for 你也是要沟通一个方式，所以他是更细分，然后去拍更多更多的小短片去做这样的事情吗？
也许不是这样子来一刀切，而是说譬如说 Max Media 在做大众行销的时候，
对，
他可以做一个一样欢乐的场景，可口可乐喝得很开心，做了一个典型的在符合 Bible 的状况上面去做那样子过去传统式的广告或 Big Production 的广告，那是一定有的，不管是可乐或者是勾勾牌的运动品牌，一定都会有那些东西，但在小众里面他可能要切出来的东西，我这样说也不是那么的可能的准确，但是他可能更多他真的会选择的是时尚的网红，
嗯，
那个运动的网红，嗯，来做精准他自己 TA 或者是他的粉丝上面的指名性的跟随的，
对对
对，这样子来做，所以他可能就不做那么大众的事情，但是一样这一个不管是可乐，他难道就只能网红说啊，喝起来好好喝吗？
对，
他也要去想一些更，如果每一个人都这样啊，好好喝，那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变化，
看
酒好像没什么太过于厉害的东西。我想，就网红自己在看那个，大家在 PK 那个点击率的时候，其实都还是要希望有一些不一样的方式才能够做出区隔，以才会有他自己流量的高低的变化嘛，
嗯，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也都是还是要回归到创意上面，或者是哗众取宠上面，或者是出人意料上面，各式各样可能不同的方式还是要来做一些尝试，才有那个机会。
那因为我相信就是品牌他们来找你应该都会有不同的需求，我猜测就是例如说他们可能会有品牌再造，就是品牌重塑的需求，或者是说哎，为了我这一次就是要转单，我就是要卖很多出去，或者是说哎，我只是一个品牌形象包装啊等等，就是这些不同的需求在你们这边都会接触到吗？还是说它其实有固定某一种，例如说是大型品牌他们要品牌就是重新就是说哎，我们今年的形象是这样，还是有什么样类型的需求比较多？
哇，这个问题一方问得很棒耶， 因为这大部分的刚刚所说到的这些啊，价值界定啦，或者品牌打造啊，这样其实都在，我们也比较幸运，我们是丙方，都在乙方广告公司、行销公司这些做整体客户这么多品牌管理的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上面，他们已经做了这些天才们已经在做了很多的思考了。所以不管是品牌的打造，像我们几年前做远传的一个品牌的再造，或者是新的商品要怎么样直接就要让客户市场来认识他现在品牌的界定，这些都有这个大型或者是很厉害的创意人们存在在我刚刚说的这个丙方这个区乙方这个区块的创意伙伴们在前头已经帮我们做了很好的梳理了，不管是他们在所谓的这个策略层面啦，或者市场调查层面啦，这个商品怎么样来定位啊，怎么样跟客户我们期望的消费者来做沟通，要沟通些什么，这样子的蛮知识型的一些或者是企划型的一些设定，我们还蛮幸运的是由乙方来做蛮多我们的处理，所以他们跟客户也就是甲方能够界定清楚了之后，才会把蛮准确的企划的任务，那个时候可能已经有了一个创意的脚本，或者是已经有一个整体已经都讨论到已经接近70%-90%的一个脚本内容来交由我们来做执行。对，所以前端的东西我相信客户不管对于这个产品他的信心，他对于这个产品的理解，还有乙方就是广告公司对于这个整个消费市场的理解，消费者的沟通的这些东西都已经做了一个清楚的讨论了，那我们就在最终怎么样把它产制出来，来做到我们这个制作公司该有的工作。
欸，那焦哥就还想问你，就是你觉得成功的广告需要哪些要素，是话题性，还是有创意，还是跟观众是有共鸣的？
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就像这个我们常常很就是就冲出口的这样子，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是都蛮难的，然后刚刚我有说到了关于创意跟执行这两件事情也都是蛮必备的，所以能够在市场上面真的被看到，我相信因为不管是做设计，不管是做创意，不管是做执行，其实都是很多的能人异士。这个行业里面不是只有我胡椒一个人，或者是只有我们那间一间公司，有非常多的公司，非常这是一个产业，大家都是一很有能力的人。那每天产出这么多片，怎么会有的片就比较红，有的片就是比较不好？我觉得其实真的也时也命也都有可能。像今年我们有幸有一支广告影片，就是维恩咖啡的强力脱困片，在不管是亚太啊，或者是我们 4A 广告啊、时报广告啊、这金手指啊、金像奖都 得了非常多的奖。我想去年我们在做这个接获广告公司的创意脚本来做这整体的企划跟执行的时候，其实也是战战兢兢，当年的看到那个战争片的脚本的时候我们也非常的兴奋，可是当准备前期的时候乌俄战争就开打了，我们也会非常担心啊，那这样我们适合在这样子的时机上面来讲这样子的 用这样子的战争形式来讲一个两倍咖啡因的产品吗？它可以帮助你脱困，然后我们对抗睡眠仿佛是一场战争一样，这战争形式适合在那样子的社会形式上面，对对，或者是国际氛围上面来讲嘛，好像有很害怕。所以对，我觉得很多东西好像我们曾经会想要勇敢的判断，但是也会担心商业是不是不可以超出了一些东西，总是还有一些道德范畴在，我们不可以突破。所以我想我们也后来也是因为客户的勇敢、广告公司的大胆，还有我们的能够坚持吧，这样最终今年能够在，当然去年的广告上市就很成功，那今年也获得非常多奖项的肯定。我觉得这个都是说不上来，像刚刚柯威问我到底是些什么，其实我真的说不上来，因为大家都很努力。
但你会有感觉就是他好像会 OK 吗？还是你觉得
有，我们看到这个创意，就广告公司出来的创意脚本其实就会觉得哇很棒，会中。 但我们也真的很常看到这样的事情，最后会不会中其实真的取决于这支片所谓的客户投放了之后，大家觉得、我相信我会有我自己心里面喜欢或看过的东西，客威也是，一方也是，对不对、也许一方对于那种情感触动面的特别有感、然后客威也许对于视觉花俏的或者什么特别有感，不一而足、但是当所有东西拿出来之后较劲的时候也很难耶、因为市场就是大家天天被这么多的资讯，这么多不同的广告，这么多好看的韩剧啊，好看的网剧啊，给抢时间，怎么被抢走的都不知道、所以真的很难、我们是在一个真的颇难的一个的市场环境下面期望能够把好的东西介绍给客户啦、
好，焦哥，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会怎么和第一次接触的客户讨论制作的广告时间还有费用？
哦，这个很难。如果客户 我第一次接触的客户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客户本来就有经验了，
对，
然后我是我第一次去接触他、那其实还蛮比较容易、那个所谓比较容易就是展现出来我们公司过去的履历，因为我们这一行比的并不是电子产业的专利，我们比的是我们这一行的履历，我们过去拍过什么作品啊、我们人有过什么履历啊，我们的亏底还不错啊，然后做出来的东西，那也许客户看待除了你的履历当然就是你的预算了嘛、但这件事情比较简单。那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第一次接触的客户他其实也是第一次做广告、那这就比较难了。这比较难是因为说故事的方法真的是千百种，我们可以讲的很直效，那就是拿产品把它拍得很漂亮，或者是要用一个好看的故事来包装出一个好看的影片，然后把这个产品淡淡的放进去，然后让人家又记得、
对，
所以方法太多太多种了。那我想如果客户是第一次做，总是怀抱着期待，但是也的确又害怕这个投入会受到伤害，
对，
所以这过程我觉得最重要应该就是客户要问的是沟通吗？
对，
还 是怎么去建立起来那个彼此对于他要出多少预算可以获得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影片的一个落点。那我也觉得现在就是个影视音都还蛮蓬勃的 被看到的一个很广泛的一个，所以我想每一个就算是客户的行销人员也应该，就算他没有真正拍过片，他过往也看过非常多的片，可能我会用的沟通方式是你喜欢或者是你觉得你们公司的产品或服务可以用一个大概类似你喜欢的什么样的影片来做吗？那如果这个影片你能够提供给我作为 reference， 那我大概可以从这样子的 reference 里面告诉我的这个行销的窗口来说、这大概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费用 落点。如果你觉得这个费用落点高，我们可能可以怎么样来讨论，或者你觉得哎，前面预算更好，那我们可以再做怎么样来增加这个影片内容的方法。我觉得这就是可能要用一些 benchmark 来做沟通啦。
那我相信就是胡椒哥也接触过非常非常多的客户，需求也是百百种，那有没有一些例如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困难常常遇到的一些问题大概是什么呢？
我的客户都非常好，都不会再给我问
天使
對
每一个都是天使，对，都不会找我麻烦，所以我觉得这几年经营客户大家都不容易，每个客户都是好客户，他也一定都是为了他因为客户拿出预算就是又做了产品已经开始做了投入，
是
他又拿出预算要做这个东西，都是希望东西好啦。那我们就可能就是尽量满足， 我也笑称我们现在就是在处于一个服从业啦。客户说的或我们上级长官
说好，
对对对，都是好，都是 OK， 尽可能满足客户说的都是对的。
这句话
有滴泪了是不是？有看到了哈，有录影，有看到了。
焦哥，但我想问，就是会不会有就是客户说的跟你做出来的东西有一点点偏差？这样的发生的状况会发生吗？
一定有。
那怎么办？
那对啊，
对啊，
我们
就是因为艺术的，他可能他想象中可能脑中是林志玲，结果拍出来可能是徐若瑄，但这样的感觉是会发生的吗？
可我就你的猜测，你应该觉得会，对不对？
应该会吧，
应该会吧，对啊。
但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尽量管理到不会，
所以就会变成就怎么样就是林志玲，
所以的确很有可能会有 概念上面，或者是既然是在讨论创意、嗯、或者是未来那支片，因为就像刚刚柯威说艺术真的有可能，但是我们要告诉他徐若瑄也非常棒，也可以满足到你客户喜欢的、
哦、对，
就是说我们在这整个流程的管理的确我们过往都遇过非常非常多的风险跟状况或跌倒、嗯、但渐渐也要开始学的 怎么样在更前面或察觉到有可能这支片充满了风险，就像我当年或我去年觉得啊，战争真的能做吗？
对，
但是反复的来讨论说这样子做我们可能会面对到些什么、
嗯、
但如果我们都觉得这些担心是多余的，就应该勇敢地做下去，因为每一个小孩被生出来啊，如果我是父母我一定都觉得他是可爱的，
嗯，
对，那客户跟我们跟创意人员跟广告公司一起跟我们一起参与了，现在大家都投入了很深的感情，我们生出来的作品除非的那一个小孩真的奇丑无比，否则应该大家还是觉得他就是我们自己的小孩，而小孩要走出去让大家来评鉴、嗯、其实那就是市场来决定了，
对，
对，我们大家，所以现在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们应该是甲乙丙三方一起共同来完成了我们自己的作品嘛、嗯、那这个作品就是我们的小孩，
对，
但是我们都很爱他，但是就让他勇敢的去市面上来让别人一起 来喜欢他、
嗯、
那我想这个是会比较好的，
所以应该是有非常多的停损点，假如说你看到战争有一点 concern 你就会直接去跟他们沟通
做讨论，
对，了解了解、
嗯、
好，那我想问一下，那会遇到客人会一直改变吗或变动吗，还是都是天使客人就比较
少，客人改变是合理的，
是合理的，
对，
他们讲什么都是对，
好正向哦，
对，所有的改变都是应该的、
嗯、
对，因为大家都是要为了那个结果那个小孩是
好
棒棒 的对，所以我们就要尽可能说嗯很棒，好，我们一起来这样做，一起哦，那这样改了就是大家一起要共事了，
哦，对，所以你是三方一起说、就是、
所以要画押的、
嗯、OK，
你可以改，在执行之前我们都可以来共同来明确很多东西、嗯、但真的今天产房生下来这个就没得改了，
对、
嗯、
对，
我
那我们就应该要来好好来看说哎，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面试，真的永远不可能每一个、嗯、每一胎都是那个天使小孩啦，
对对
对但就算是有一点缺陷我觉得一定是有些什么原因的、嗯、是我们的时间还是我们的妥协了些什么、
嗯、
还是我们的可能真的是有的时候是一些预算的状况，有的时候就是我们拍片那天就是天公不作美、
哦、OK，
对，那这些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能够共同一起经历，我想这个甲乙丙三方就是大家都是监护人啦、
嗯、
都一起共同 承受最后这个小孩一起面试的这个状况、
嗯
欸、那焦哥你也会去现场嘛，对不对，焦哥在拍摄，那你有没有在现场遇到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或是比较难忘的事情？
我们这个节目是这长谈性节目嘛，
我
可以讲三天三夜，
遇到你就很想要
讲一个故事就好，
多聊这些事情，对、
哦、我们几年前拍一支片啊，是一个摩托车，因为它有很好的越野能力，所以我们的脚本是要进到一个 offroad 的山里面去拍、那段时间就除了那个山的环境很挑战之外，因为故事其实也颇有难度、所以我们就困在山里面是相当的辛苦、对，那我觉得就像我们当兵，柯威你没当兵、
我当替代役、
哦、好，当兵的当过兵的男生永远记在心里面都是辛苦的、但是也一定所有事情都是会过的、就是当兵一定都是会当有退役的那一天，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就是、很多辛苦的事情一定都会发生啦，对，我们也曾经在有一些小羊拍一个羊妹妹回家，一群羊要走进一个校园或走进一个家庭的时候，那个羊就突然就都不听话，动物的确不听话就是很合理的事情，还大家轮番的在羊啊就突然就在那个校门口就拉屎，
天哪，
轮番的拉，
这为什么、这就是紧张，
对，紧张，或者是对，就是之前我们为了要让他安静所以就拼命的喂他吃东西、让他看到可能对动物的某些习性也要更多的了解，反正他就羊都 放进来了，在镜头前面要准备开机了，哇，拍到就是那个一颗一颗的如大珠小珠落地落玉盘一样的掉下来，我们就拼命了。但在那个当下我会很感动，我们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就是马上去，手上如果有手套的请
捡起来，
对，没有手套也是，因为为了那个时间那个天光，就是大家很赶的去赶快捧着去把它丢在该丢的垃圾袋里面，大家很辛苦再去洗手。所以很多就像是我们就是像打仗一样的事情，但是就像仿佛在做的作战训练，就是最辛苦的环节是我们记忆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我就觉得不管是我们公司的同仁啊，就像自己的小孩一样，大家都很努力的在那个当下，因为拍片如同战争啊，但是就是在抢时间，在抢最好的一个光线，在抢演员或者是动物们在那个当下可能最棒的一个反应。如果有拍到就有，没有就像如果那些羊突然都不开心在那边乱窜，我们就不会要拍，就没有办法拍到我们期望的东西。所以那个一下下我觉得能够是大家一起集合在那边，我过往我自己曾经有过的 Podcast 的节目里面也一再都在说，我们从事的是一个 teamwork 式的一个创意执行的产业，这里面有蛮多的关键字，就是大家一起要合作协作，里面的人每个人都在提出自己有创意的一面，但是又要伸手下来执行。好，所以这是一个很迷人也很辛苦也很迷人的一个行业这样子。
欸，焦哥，那 我还想问，就是广告里面，就是像你在现场或在广告里面，就是灯光音效还是拍摄的摄影师是最重要，还是 三个都就是没办法缺少，缺一不可？
哦，你问的真特别。灯光音效跟摄影你觉得很重要，那是因为视觉跟听觉嘛，
对，因为闻不到嘛，对啊，
对。但我们心里面啊，也没有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如果你看到一个影片或是像一个电影一样，最后的最后我们会看到这么多 credit raw credit，
对对对对，
这么多其实有导演有制片人，有制片像我们要叫在广告行业里面叫监制，在电影或那些影片里面不管叫制片或制片人，还有很重要的导演还有摄影，刚刚说的当然还有美术成员，
对，
所以这么多这个 credit 可能就这个 title 而言可能有几十个。
对，
好，我们刚刚说到音效，这里面音效还有所谓收音师成音，就所谓混音 mix 的那些，所以各式各样，就光一个声音里面当然还有音乐的作曲的编曲的还是管理那个整个录音的这些的，所以其实每个人都非常重要。就是就真的是麻雀虽小，拍一个广告是看起来几十秒，但是真的是什么东西都俱全的。对，所以视觉上面摄影很重要，灯光的确也很重要，摄影一定要懂灯光，灯光要懂摄影，因为在现在可能要帮助客户更能够 control budget 的状况上面，可能用简单的摄影但是要用很不错的灯光的表现才能够满足现在大家都已经被喂食的非常的饱的这个视觉的这个体验。好，那声音也是也许可以很简单一个麦克风收 SNR 的声音，但是如果我们要完成一个声音体现出来很好的东西，可能在录音工程里面我们要磨得很久，所以你可以听到一些我们做的某些汽车广告，不管是音乐上面还是音效上面，光一个汽车怎么跑，它产生出来的风切声还是引擎声，我们就可能要非常多的 layer 来堆叠它，所以这的确都是需要各部门甚至那个专业上面 的最专业的人来为我们来做这些把关。
欸，所以汽车广告是真的汽车在台湾的路上跑嘛，对不对？应该是这样，你是去拍，
是如果我们实拍的话的确是，
那不是实拍就是从国外拿影片再去剪，
对，或者是我们用 CG 特效来做一些 CG 特效的镜头，在我们跟我们实拍来做结合，那的确我们公司也做了非常多类似像这样子实拍也拍然后 CG 特效一起结合的这样子的影片。
欸，所以现在广告有做蛮多 特效的一些方式呈现嘛、就
是是是 是, 是，台湾的特效产业其实是相当优秀的。那就像我刚刚说的，眼睛大家都被喂得饱饱的，
一定要很炫。
对，如果我们实拍做不到，那的确就要靠后期的特效的这些东西来为我们来做加分。那客户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状况上的话，其实也会在budget允许的状况上面，他们都会很有意识知道这样做是对于他们的这个产品这个形象是好的。因为刚刚说到不管是汽车啊，或者是 很多大的品牌已经都是不是第一天做这个广告的投入了、对，所以都会很明白知道说我现在做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就要把它做好，才可以满足于这个品牌的定位或这个产品的价值。
了解。
那最后想要问就是胡椒哥，未来有什么想要继续进行的事情，或者是有新的一个产品或者是制作想要做吗？哇，
不断的在学习啦，就像刚刚最后一小部分也讲到关于特效这些。
对，
所以我们跟我们的好同学
一起
对来做了这个能火特效能火动画公司。因为未来的世界的所谓的未来，就是我们无法预料三五年之后的那个未来，还是十年之后的那个未来是什么。但真的仿佛好像我们未来看到的影像内容不只是现在的手机或者是电脑上面。过往我们讲的都一定是电视嘛，那电视现在好像真没那么多人看，现在讲的都是手机或电脑，但也许未来真的是穿戴装置，
就眼镜等等。
对，Vision 360，
对，
看起来那么的炫，未来真的如果体验就像是在亲身自己能够经历，像一级玩家那样，或者是不管是 Google 的眼镜，或者是未来我们的苹果有可能出眼镜，可能都会造成更多在体验上面那个所谓身临其境，像进入元宇宙一样的。所以这几年一直在讲，那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在后期后制特效上面，就是视觉特效上面要能够有很长足的进步。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拍片公司，总是说所谓拍片嘛，就是真的好像出机去拍，但是现在前后期不断的整合，甚至后期要往前期来走，就后制也要往前期这块来能够做更多的涉略，所以我们也开始在这一段来做更多的投入。所以这不管是自己的学习，或者对于事业上面的有一些先前的一些部署吧，我想的确这一块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些战略上面的投入。就这样。
好，
不敢说不敢说一定怎么样，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学习，并且这一行其实吃的就是人才。我刚刚说我们没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专利，我们靠的就是履历。那履历当然也还有更多东西是我们未知的，未知并不能靠我们过去的已知来作为履历 来已知，所以我们可能就只能做更多的尝试跟投入吧。
焦哥真的蛮厉害的。
没有还要多跟柯威学习。
好，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大间制作的总监胡志翰焦哥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广告产业的心路历程还有创业故事。那今天内容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
谢谢
大家，谢谢，拜拜。